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3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30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3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将就通俄门调查自首。普京出席俄国首个受政治迫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政党10月30日表示，将参加12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丹麦潜艇发明家马德森招认，肢解了瑞典记者金沃尔的尸体。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透露说，总统特朗普前竞选经理保罗·马纳福特以密谋反美、洗钱和其他被控的罪名起诉。马纳福特10月30日就通俄门事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自首，同时被起诉的还有马纳福特的前商业合作伙伴里克·盖茨。据报道称，两人曾在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注册一个公司，接受来自东欧国家政客和商人的捐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竞选主管是华盛顿特区政坛资深圈内人士，他1949年4月1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毕业，曾效力于共和党前总统里根、老布什以及1996年大选败北比尔·克林顿的保尔·多尔。除了乌克兰前总统，他还曾效力于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斯、前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塞科和前安格拉反叛力量领袖塞维姆比等工作。2016年4月加入特朗普总统竞选团队担任总干事，当时特朗普在争取首选提名，形势对他不利。马纳福特的任务就是要扭转颓势，设法争取共和党党内大佬的支持，避免特朗普在共和党克里夫兰大会上败北。特朗普获得提名，马纳福特后来被称为特朗普胜选功臣之一。今年三月，乌克兰议员列克先爆料正称有证据显示，马纳福特曾经试图掩盖2009年亲俄的地区党支付的一笔75万美元的款项。先列科列举了一张据称是马纳福特签名的单据，那上显示有一笔总数75万美元的电脑付款被支付给一家叫做戴维斯·马纳福特的公司。美国司法部今年5月11日任命前局长穆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通俄门，内容包括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成员是否跟俄罗斯政府有过不正当的接触，是否在合谋或利益输送等等。今年七月，人员突出调查了马纳福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住宅。据已公布的资料显示，特朗普不在此案的调查范围之中。普京出席了俄国首个受政治迫害者纪念揭碑仪式，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今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00周年，普京和俄罗斯当局则选择在11月7日该纪念日正式来临之际，在官方层面保持了低调的态度。由于自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主流社会对过去的这段历史和它所带来的遗产至今存在争议，就连普京在本月出席一次智库论坛活动时，也做出了100年前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今天的俄罗斯带来复杂后果的表态。他在此次讲话中更是推崇了渐进改革的道路，并指出该历史事件造成俄国地位被毁灭及上百万人付出生命的巨大代价。本周一，普京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曾担任总统全权人权代表卢金及前总统叶利钦遗孀和女儿等国内著名人士的陪同下，于莫斯科市中心出席了这一纪念活动。名叫悲伤墙的巨型青铜雕塑描绘了一群在前苏联时期遭到斯大林等当权者迫害的人们的样子。据悉，为这些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建造纪念碑的想法早在苏联末代领袖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就被有所论及。 但直至今日才得以实现。普京在出席活动中发言表示，在十月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这一地点的开放则显得尤为重要。他并宣称，希望这个日子能被俄国社会用来作为划分曾造成国家和人民分裂的戏剧性历史事件与当下的分界线，并成为我们克服这个分裂的象征。对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百年纪念日，普京还进一步呼吁，它应该成为我们客观接受这一充满了伟大胜利和不幸的俄国历史时段的场合。然而，作为现今史上强人政治的代表人物，普京主动参加纪念受政治迫害者的活动，还是遭到了国内异议人士的批评。40多名俄罗斯前政治犯就此拟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他们在信中批评该活动缺乏现实意义，并对他的动机提出质疑。上述异议人士在信中写道：“支持建立这一纪念碑的俄国当局正在试图告诉民众，政治迫害是在远去的历史中出现的现象，与现实无关。但事实上，俄国当下社会中的政治犯们与受到纪念和尊敬的前俄罗斯时期受难者们一样，值得大家的帮助和同情。”
联合国10月30日表示说，2016年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浓度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加，达到数百万年来未见的水准，这有可能引发海平面上升20公尺及气温增加摄氏3度。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30号发布年度温室气体公报指出，去年2016年全球大气层二氧化碳平均浓度由2015年的400/400 ppm 大增到403.3 ppm， 增幅较过去10年的平均值高出50%。地球大气层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在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加。公报表示，这是由于人类活动加上强烈的圣婴现象所造成。公报并警告，如果要达到2015年由195个国家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所设定的目标，需要采取激烈的行动。温室气体公报追踪1750年代工业化时代以来大气层的危险气体浓度，结果显示，去年大气层的二氧化碳的浓度不仅较工业化之前水平高出 45%， 而且远超出最近几次冰河期与较温暖时期循环的180至280 ppm 范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如果不尽快减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我们将在本世纪末之前面临气温以危险的速度上升，达到远超过巴黎气候协定所设立的目标。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张独立的加泰罗尼亚组织左翼的共和党10月30日表示说，将会参加提前于12月21日举行的地方选举活动，这也代表默认原来的执政党已遭开除，而且议会也被解散。路透社报道称，议员沙布利亚在会议上说，将参加12月21日举行的选举是更为巩固共和国的机会。他们宣布举行非法的选举，这是个陷阱，然而我们并不怕投票箱。加泰罗尼亚领导人27日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开除自治政府，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在12月21日举办选举。有些自治政府领导人誓言要忽视拉霍伊的命令，继续正常工作。加泰罗尼亚警察10月30日上午进驻巴塞罗那政府大楼，这是西班牙政府声称对这个自行宣布独立的地区实施管制之后，加泰罗尼亚迎来的第一个星期。权力移交是顺利还是面临反对仍有待观察，这可能会加剧西班牙的政治危机。包括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普伊格德蒙特在内的几名被解除职务的地区领导人，以及被罢免的该地区内阁中其他成员，看来星期一都没有试图去办公室上班。普伊格德蒙特有可能早于星期一因推动脱离西班牙而被控反叛罪。数十万的支持西班牙统一的民众星期天在巴塞罗那示威，拒绝接受亚泰罗尼亚宣布从西班牙中独立出去。反对独立的抗议者们高呼西班牙万岁，挥舞着西班牙 加泰罗尼亚，欧洲的旗帜，在加泰罗尼亚首府举行示威，表达对西班牙中央政府、解散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内阁、平息加泰罗尼亚分离行为的支持。示威者们还举着写着我们不许西班牙被撕裂成碎片和一个沉默民族苏醒等口号的旗帜。示威组织者们说，这场活动吸引了100多万人参加，不过警察的数字是30万。加泰罗尼亚议会10月27日表决，支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几个小时之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解散了这个议会。此外，拉霍伊宣布加泰罗尼亚12月21日举行提前立法选举活动，并解除了加泰罗尼亚几位最资深的警察的职务。西班牙政府发言人德比格表示说，普伊格德蒙特等所有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有资格参加12月中旬的选举。丹麦警方表示说，丹麦潜艇的发明家马德森已经招认肢解了瑞典记者金沃尔的尸体。金沃尔登上杰西特的自制捕鲸之后，尸块在海上被寻获。马德森在一开始的寻否认了分尸的金沃尔，并谎称金沃尔遭沉重的舱盖砸头才意外而死。警方声明表示，马德森现在改变说辞，称金沃尔在艇里已经死于一场一氧化碳中毒。警方表示，他现在说金沃尔在潜艇里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而事发时他人在甲板上。此外，马德森也承认肢解尸首，并把金沃尔尸块抛弃在阿哥本哈根的科野湾。记者金沃尔8月10日登上马德森的潜艇进行随行采访之后失踪，马德森因此被控谋杀了瓦尔。哥本哈根警方8月21日表示，他们在科耶湾附近进行密集的搜寻任务时寻获了一具女性的尸体。哥本哈根警方发言人严森在7日告诉记者，警方发现装有金沃尔衣服的包包以及另一袋装有金沃尔头颅和双腿的包包。路透社报道称，了解内情人士透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挑选联邦储备理事会理事鲍威尔为下任的美联储主席。白宫官员稍早称，特朗普料将于11月2日宣布他选择的下任美联储的主席人选。媒体先前报道称，特朗普考虑让现任的主席耶伦续任。根据张贴于推特的摘录，特朗普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专访，被问到耶伦获得再度提名的机会时说，他表示，我当然会考虑这件事。法新社日前报道称，美联储主席可能是特朗普今年所剩最重大的决定，而耶伦和鲍威尔料将是最可能的选择候选人。耶伦虽然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但他让利率维持低位，股市开心，若改为任命共和党籍的鲍威尔，则或许较有激励特朗普政府推动放松监管的政策。鲍威尔原是受瞩目的投资家，日前则是美联储理事中唯一一位共和党人。他的政策立场被视为中间派，大多时候支持政策与多数美联储决策官员相同，因此可能会出现成为符合共识的一名人选。鲍威尔不太可能推动利率过快升高，而且能顾及到金融业对于监管的看法。皮特森国际研究所的杜鲁门表示说，鲍威尔很可能较愿意让目前的监管体制做一些改变。美国专家认为，朝鲜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问北京的首要议题。特朗普可能要求中国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北京希望特朗普说出不寻求朝鲜政权瓦解等四不。朝鲜问题依旧是难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下午以特朗普访中与中美关系为题举办讲座，邀请前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亚洲资深主任麦艾文和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长高登参与这次会谈。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0月31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二战后在美国发生最为严重的外国干扰美国内政事件，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媒体对其竞选团队多名关键人物在大选中与俄罗斯方面存在不寻常往来的爆料还远远没有结束。据《纽约时报》周一报道，曾在特朗普胜选时扮演关键角色的其前竞选团队经理马纳福特和他的律师在当日主动向联邦调查局驻华盛顿部门提出了自首。与此同时，专门负责调查通俄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穆勒同样于当天向联邦大陪审团提出了第一个正式起诉申请，而马纳福特本人和他45岁的商业伙伴盖茨的大名也赫赫在列。自此，围绕着特朗普身边关键角色在通俄门中是否参与了，真相将随着调查的深入逐渐地袒露在公众们的眼前。现年68岁的马纳福特曾担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主管，他生于美国东北部的康纳迪克州，在1974年从乔治城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一直活跃于首都华盛顿的政治圈中。作为资深共和党人士，他曾分别为包括前总统里根、老布什等党内要人效力。也正是由于其在共和党所拥有的深厚人脉及丰富的选战经验，决定参选不久的特朗普于2016年4月正式任命他为竞选团队的经理。在共和党选战初期，马纳福特也并没有让特朗普失望，成功地帮助他取得了党内候选人的地位，使他拥有了随后与希拉里一决雌雄的机会。但好景不长，由于特朗普支持率随后的下跌，如今人们更为熟知的资深媒体人班农则替代了马纳福特的职位，最终于同年11月帮助特朗普当选新一任的美国总统。而此次同样与马纳福特一同被起诉的其助手盖茨，则在大选期间扮演了特朗普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联络人职务。但在马纳福特和盖茨尽力为特朗普胜选付出努力的同时，他们却很有可能在暗地里存在着共事二主为外国势力及代理人服务的行为。穆勒在周一公布的声明中指出，马盖二人犯有反对国家阴谋、洗钱、未经注册成为外国代理人、在外国代理人问题上做虚假或误导性陈述、非法的外国银行和财务申报等12项重罪指控。其中马纳福特被控从事洗钱活动，以超过1800万美元的金额来购地置业，而其副手盖茨同样有着从他在海外位于塞浦路斯的账户中转出300万美元的记录。据美媒介绍，被告马纳福特在过去于经营华盛顿圈子的同时，还曾与亲俄派的乌克兰寡头们长期交好，特别是他曾在寡头之一的亚努科维奇手下从事了长达10年的政治咨询工作，两人关系密切。事实上，早在去年8月，就有媒体对作为特朗普关键幕僚的马纳福特与亲俄势力之间的联系做出过报道。当时美媒认为他曾在亚努科维奇手中拿了1200万美元，而这也是马纳福特在去年8月从大选中选择激流而退的另一重要原因之一。在接到特别搜查令之后，负责调查此案的联邦官员们在今年7月对马纳福特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中进行了搜查，并带走了包括他的税单和海外出行记录等重要证据。面对随后来自检方的多项指控，马纳福特和盖茨在周一于华盛顿相继提出自首，但他们二人在稍后进行的联邦法院审理中进行了无罪辩护，并在分别递交了1000万和500万美元的保释金后被官方软禁在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通俄门调查的首起起诉案件，穆勒并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与特朗普竞选团队有关的外人，但这一消息还是立即引起了总统本人在推特上的强烈回应。就此，特朗普在周一连发两个推文，分别指出起诉书提到的活动都是陈年旧事，与马纳福特担任竞选团队经理时无关。他并指责舆论专门向他攻击，不对狡猾的希拉里和民主党人做出调查。此外，特朗普还在周日暗示，围绕通俄门的调查风声又起，或许与共和党在近期所推行的税收改革项目有关。与此同时，穆勒还透露了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另一名成员，外交顾问小组前顾问帕帕多普勒斯在本月5号承认其做过虚假陈述。后者表示，在接受联邦调查人员询问时，他曾就与一些外国人联系的时间、程度和性质问题上进行了撒谎，并指出他们其中部分人士与俄罗斯高层具有深厚的联系。帕帕多普罗斯甚至还宣称，其本人在大选中曾亲自告诉特朗普可以帮助他与普京会面。此外，帕帕多普罗斯向联邦探员透露了竞选团队中有人命令他与俄国官员进行私下沟通尝试的消息。检方指出，与帕帕多普罗斯沟通的外国人名单中包含了普京的侄女和俄国驻英国大使等要员。 专门调查通俄门事件的美国检方选择在周一接连爆出两个重大消息，矛头直指特朗普在大选中的前总管，同时放声表示其团员内已经有人反水招供，但却并没有指控包括总统女婿科什纳在内的其他疑似通俄门关键人士。这种步步为营的调查方式意味着检方实际掌握着更多对总统和其亲信不利的消息和证据。如果调查如此继续进行下去，将向特朗普及其最为亲近的身边人带来极大的威胁。随着调查对象的进一步深入，这也不禁让外界联想到了最终致使前总统尼克森被迫辞职的水门事件，而如此结果将是特朗普本人和他支持者们绝不愿看到的可能性。在事实真相尚未被查明之前，可以肯定的是，通俄门给美国政界及美俄关系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才刚刚开始。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中共十九大影响了中国网络搜索引擎百度的业绩。这是3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内容。文章写道，百度中国的谷歌调低了其第四季度的成绩预测。对于中国主要的搜索引擎百度来说，政治是有成本代价的。百度的营业额为14亿元人民币，在纳斯达克股市的市值为100亿美元。10月27号星期五，百度调低了其第四季度的成绩预测。至于原因嘛，这就是中共十九大的召开。中共十九大决定了中国国家主席及总理继续掌权，更新了中共政治局其他常委的面孔。文章表示，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百度的视频平台一起一像其他中国媒体一样都改变了节目的安排。最受人欢迎的节目都让位给了政治宣传节目。法新社援引百度的财务经理的话说，百度为了显示尊重，选择了在十九大期间不播放那些获得成功的系列节目。那么能不能够因此就推断说中国公众不大喜欢爱国主义节目了呢？文章说，对百度来说，这些被强迫做出的节目上的改变代价很高。百度对第三季度的结果预计就比较低，对第四季度的预计是营业额在第四季度的增长幅度会达到 22% 甚至 29%。也就是说，百度第四季度的营业额最高也只能是234亿元人民币，比彭博新闻社所访问的专家们所估计的248亿要差很远。文章表示，目前百度是唯一一家被指名道姓地说十九大影响到其财务的企业，但是它远不是唯一一家的受害者。由于审查的力度加大，媒体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在十九大召开前的好几个月，就已经在好几个领域，比如直播视频或社交网络上展开了清洗运动。文章还表示，中国的其他经济领域则是个别性的受到了影响。中国东北的重工业不得不从10月12号十九大召开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关闭了锅炉，以保证中共党代会的代表们在大会期间能够有蓝天，可是此次并没有成功。除此之外，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北京的餐厅也被迫关了门，北京的经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在十九大召开前一个星期就加强了检查，导致送货被暂停，爱彼迎等其他网络民宿出租平台也被暂停了业务。那么中国经济付出的代价是多大呢？文章说，这很难衡量，更何况一些企业还接到了命令，被要求延后公布糟糕的业绩。根据彭博新闻社，至少有17家在深圳股市上市的企业被要求延后公布业绩。 法国政府希望自2018年起就对大学的新生招生制定新框架，这是30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政府于10月30号星期一介绍了其对大学招生的改革计划。法国总理菲利普以及法国高等教育部长维达勒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详细介绍了将于2018年秋季入学的时候就实施的改革措施。法国世界报表示，目前政府还拒绝承认改革计划将让大学有挑选学生的权利。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动向。
11月1日是造成59人死亡、527人受伤、美国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一个月。这起枪击案发生后举世震惊，美国上下控枪、禁枪呼声四起，但和往常任何一次严重枪击案一样，十天过后这声音便开始减弱，半个月后已听不到声音。如今才一个月，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已被人遗忘，那59名遇难者又白死了。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的凶手帕多克使用的是合法购得的大杀伤力枪支，其中有合法改装撞火枪托，可以加速子弹发射，使半自动武器变成自动武器的枪支。国会参议员范恩斯坦2013年就提案禁止大杀伤力攻击性武器，但他的提案未能通过。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范恩斯坦提案要求禁止改装和持有撞火枪托的枪支，这一个最起码的提案起先得到共和党的支持，而后共和党改变了立场，原因是长期支持共和党的美国步枪协会起先表示支持范恩斯坦的提案，而后改变了立场。美国3亿多人口拥有3亿支枪，美国平均每天有300万人带枪上街，900万人平均每月至少一次带枪上街。美国每年有超过3.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相当于每天有92人在枪口下丧生。1970年至今，美国人死于枪下的人数比建国至今200多年来历次战争和天灾死亡人数都多。遭受枪击的不只是平民，包括美国总统林肯、里根和肯尼迪。历年来个别的州也曾通过严格的控枪法案，比如加州，但是毫无用处。加州旁边的内华达州对枪支不管制，从内华达州买一支冲锋枪到加州向人群扫射，就和在加州买一支冲锋枪一样。1934年以来，美国政府也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都不否定美国人有拥枪的权利，所以不能有效阻止枪案频繁发生。共和党认为大部分的控枪议案都违反宪法。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发生后，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我认为讨论控枪法案的时机还不成熟。所有的反对控枪者都高举捍卫美国宪法的旗帜。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表明，美国公民持有及携带枪械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制定和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的美国先人，200多年来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无辜死于枪下。第二修正案来源于第一批到达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在印第安人的包围和野兽的袭击中，依靠枪支得以在这片土地上落叶生根，但有人却将其解释为人民拥有武器可以制止政府施行暴政，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其实，在有完整而严密权力制衡体制的民主社会， 发生暴政屠杀人民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否决或者修正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门槛极高，不可逾越。枪支制造是利润丰厚的庞大产业，美国步枪协会每年投放大量资金游说国会，因此有效的控枪难以做到，禁枪是做梦也不要想的事情。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有人发问，要死多少人美国才能做到有效控枪和禁枪？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一个月，答案很清楚了，死多少人也做不到。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将就通俄门调查自首，普京出席俄国首个受政治迫害者纪念节碑仪式，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政党10月30日表示将参加12月中旬举行的地方选举，丹麦潜艇发明家马德森招认肢解了瑞典记者金沃尔的尸体。下面首先请听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国民议会正式审议社保预算法案。
各位听众，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开始审议2018年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就目前而言，这项法案有两项引发较大争议的议题，一是提升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另一个则是增加对婴幼儿防病疫苗的接种。根据这项新的法案，作为社会保险的主要资金来源，普通社会保险捐税将增长 1.7 个百分点，从目前占个人收入 7.5% 的比例升至 9.2%。随着普通社会保险捐税的提升，私营部门雇员交纳的占薪酬 3% 比例的失业保险和疾病保险分摊金将被取消。这是马克龙在竞选总统时做出的承诺。根据财经部周一发布的公报，减少雇员社会分摊金措施将于2018年分两个阶段实施，首次下调将于2018年1月1日实现，第二次调降则将在2018年秋季。法国财经部强调，政府确认2018年保障将雇员交的部分社会分摊金转移至普通社会保险捐税，以便将70亿欧元的购买力还与职工。整个措施完全实施后，所有雇员的购买力净升 1.45%。 对于拿法定最低工资的职员来说，每年可增加260欧元。然而，有分析注意到，退休人员及国家公务员显然未能从这项减轻分摊金计划中受益，从而引发强烈不满。此外，整个医药工业部门也对新法案提出质疑。法国观点周刊刊出的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医疗工业部门的失望情绪。报道指出，医药工业部门曾对马克龙当选总统寄予厚望，但是9月底披露的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内容却如同向他们浇下了一瓢冷水。他们认为这项法案与前总统提出的法案内容过于雷同。根据这项法案，应该节省41亿欧元的开支，但社会保险在健康领域的亏损数字仍将继续为8亿欧元。上周，法国卫生部长布赞在一次媒体访谈中公布了政府削减社会保险赤字的思路，主张温和改革，打算消除无用的医疗行动。他指出，目前有 30% 的疾病保险开支不合理、不恰当。根据2018年社会保险机构筹资法案，预计明年将削减社会保险机构约30亿欧元的赤字。不过，《经济回声报》却对社保预算案予以肯定。该报在一篇报道中强调，国民议会从今天开始审议的社保预算案有利于革新整个机制并进行重组，医院的筹资将得到调整，财政结局依然强劲。该报针对即将提升的普通社会保险捐税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认为鉴于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明年1月1日起开始提升 1.7%， 雇员社会分摊金的调降将分两步进行，有助于减少一点赤字。 不过，内阁经济部长勒梅尔周末向媒体坦承，新法案的确是要求退休人员做点努力，但他强调，退休人员的这点牺牲是为了年轻的后代，也是为了奖励劳动，而不是为了充实国库。有分析指，普通社会保险捐税抽取率低，但纳税基数大，当局希望通过此举以及取消20亿欧元雇员分摊金的做法，增加民众的购买力，并减轻他们过于沉重的税收压力。另有分析认为，从政治层面看，这种做法在实施过程中并不那么简单。第一阶段在低收入者工资单上的体现并不明显。面对这项引发退休人员巨大非议的改革措施，政府当局必须令人信服地表明相关措施切实有利于广大民众。另外一个引发较大非议的措施关涉婴幼儿的健康问题。根据新的法案，2018年1月1日起出生的婴儿必须接种的疫苗数量将大幅增加，将从目前的3种升至11种，其中包括百日咳、麻疹和乙肝疫苗。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宣布独立的加泰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
各位听众，加泰罗尼亚独立联盟所提出的独立决议案10月27号星期五十分轻松地在加泰罗尼亚议会获得了通过。在西班牙，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激烈回应。在国际层面上，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都于当天纷纷表示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10月27号星期五，加泰罗尼亚议会以70票赞成、1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从西班牙独立、在该地区建立共和国形式的主权国家的议案。加泰罗尼亚议会总共有135名议员，在投票前，一些反对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议员已经离开了议会，没有参加这次表决。加泰罗尼亚正在毅然决然地走向独立。10月1号，加泰罗尼亚举行了马德里当局宣布为是非法的独立公投。不到一个月后的10月27号星期五，加泰罗尼亚议会以匿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脱离西班牙、以共和国的形式独立的决议。在独立的议案获得通过后，作为回应，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立即宣布解除普伊格德蒙特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职位，解散加泰罗尼亚议会，并将于12月21号举行地区选举。也是周五再早些时候，西班牙参议院开了绿灯，允许西班牙政府可以取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权，直接接管这一地区。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求西班牙参议院同意他使用宪法第155条解除普伊格德蒙特加泰罗尼亚主席的职位。西班牙参议院星期五同意了这一要求，并于当天就将同意的意见公布在官方公报上，以便拉霍伊可以很快地采取措施。不过，西班牙参议院没有同意拉霍伊的其中一个要求，这就是西班牙参议院不同意马德里当局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媒体。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要求直接接管加泰罗尼亚的媒体，他的理由是这样才能够保证新闻是真实、客观和平衡的。 但是西班牙参议院通过了西班牙社会党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从而否决了拉霍伊的这一要求。另外，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还要求西班牙中央政府可以对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的文件进行控制。西班牙参议院也否决了这一要求，认为这一要求是违反宪法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在对加泰罗尼亚议会通过独立决议案做出政治上的回应后，又做出了司法上的回应。10月27号星期五傍晚，西班牙检察院宣布以反叛罪对普伊格德蒙特进行司法追究。这一罪名可以让普伊格德蒙特被判处15到30年的监狱。西班牙检察院发言人还告诉法新社说，今后还有可能对加泰罗尼亚政府的其他人以及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办公室的人展开司法追究。加泰罗尼亚议会10月27号星期五通过独立决议案，这一行动不仅引发了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激烈回应，在国际舞台上，加泰罗尼亚备受孤立，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都纷纷表示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独立。在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和被解除职务的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德蒙特之间，国际社会非常明确地选择了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的阵营。法国、德国、英国、欧盟以及美国在加泰罗尼亚议会的投票表决后，都迅速对西班牙首相拉霍伊表达了他们的支持，表达了他们对西班牙统一的支持。加泰罗尼亚宣布独立之后，正在圭亚那外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完全支持拉霍伊让法治国家在西班牙得到遵守。他说他在西班牙有一位对话者，这就是首相拉霍伊。法国总统还表示，宪法的规定确保着西班牙有一个法治的国家，拉霍伊希望遵守宪法规则，他完全支持他。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也表示，法国不承认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宣言。在德国，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各方应该利用现有的机会进行对话，让紧张的局势降温。他还表示，德国政府支持西班牙首相恢复宪政秩序的立场。此前10月19号，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参加欧盟峰会谈及加泰罗尼亚危机时也曾表示，德国是西班牙政府的后盾。默克尔当时表示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此事，并且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默克尔还表示，希望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政府在西班牙宪法基础上寻求解决办法。在英国，英国首相府发言人27号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英国现在和未来都不会承认由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单方面宣布的独立。我们的根据是，西班牙法院已经宣布这是一次非法投票，我们希望能够维护法治的尊严，尊重西班牙的宪法，保持西班牙的统一。在欧盟层面，欧盟领导人也立即表达了不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立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27号说，欧盟不需要其他的裂痕，不需要其他的断裂。容克还说，他不希望欧盟明天就将有95个成员国。容克先前也表示说，不希望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这会鼓励其他的地区仿效，让欧盟无法控制。欧洲议会议长塔亚尼表示说，加泰罗尼亚议会的举动违反法治原则，不会得到欧盟任何国家的承认。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态力挺西班牙政府， 图斯克在推特上表示，西班牙将继续是欧盟唯一的对话伙伴，但他也呼吁西班牙不要使用武力。美国10月27号星期五也明确表示，美国支持统一的西班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支持西班牙中央政府依据宪法采取行动，维持国家强大与完整。声明并说，美国和北约盟邦西班牙享有卓越的友谊和持久的伙伴关系，两国密切合作，推动共享的经济与安全要务。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支持西班牙政府采取合乎宪法的措施，维持西班牙的强大与统一。加泰罗尼亚正在毅然决然地走向独立，但也越来越孤立。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谈宣布独立的加泰罗尼亚在国际舞台上备受孤立。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经典歌舞剧《西城故事》》。
音乐剧《西城故事》又译成《梦断西城重返巴黎》，从10月12日到11月12日在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这部音乐剧首先在百老汇上演，随后改编成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西城故事音乐剧在国际巡演，在过去60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音乐剧中的经典。说起西城故事音乐剧，首先是该剧中如 America 等名曲让人难忘。音乐剧《西城故事》根据莎士比亚著名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讲述在50年代美国纽约青帮派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当时纽约移民社群中拉丁美洲裔的移民为参考。整部作品以玛利亚和东尼两人偶遇后擦出的爱情火花为主轴。来自波多黎各的女主角玛利亚与在美国打工的哥哥相依为命，她在参加一次舞会中巧遇了青年东尼，两人堕入情网。音乐剧描述两个背景不同的帮派之间的恩怨情仇，两位相恋之人因身处敌对团体，如何跨出两者之间的鸿沟，却有不幸失败的故事。西城故事1957年在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等地巡回上演，之后该音乐剧经过改编拍成同名电影，在1961年上映，获得了包括最佳电影等10项奥斯卡金像奖的殊荣，成为最著名的歌舞片之一，这也让音乐剧西城故事享有世界声誉。今年已经有60年历史的西城故事音乐剧继续吸引观众，在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可容纳6000人的主大厅中座无虚席，一直到11月12日会有33场演出。该剧的导演兼编舞麦克表示，西城故事音乐剧根据莎士比亚名剧改编，当时上演时候因舞蹈动作大胆，给音乐剧带来了新的面貌。该剧讲述50年代美国纽约西城的种族歧视和暴力毁灭了爱情，今天这依然是个现实的话题。 西城故事呼吁宽容，看后让人感到振奋。导演兼舞蹈家麦克曾经是该剧原编舞蹈家 Rehoma 侯班的学生，他学会了原编舞，随后重新创作新舞步，特别是在东尼工作的小药房外面的场景表演让人印象深刻。另外，多纳的陈是该音乐剧的音乐总监兼总指挥，他已经指挥了3000多场演出。整个西城故事音乐剧中充满了爵士乐、摇滚乐，特别是拉丁舞的表演让气氛更加热烈，整个演出非常成功，观众多次喝彩，掌声不断。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黎塞纳音乐城上演经典歌舞剧西城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首先请听 Malaga Family 演唱的歌曲 Donnez-moi ça。
RFI, les voix du mond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将就通俄门调查自首，普京出席俄国首个受政治迫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加泰罗尼亚独立派政党10月30日表示将参加12月中旬举行的地方选举，丹麦潜艇发明家马德森招认肢解瑞典记者金沃尔的尸体。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马黑娜盖叶演唱的歌曲 Merci quand même。Les sentiments, je sais.